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来看第六章罗马书。罗马书第六章，从经文的结构看，似乎是保罗自问自答。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他就自己答，断乎不可。那剩下来的经文应该就是告诉你为什么断乎不可。接着在第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又来了，断乎不可。接着他又来把断乎不可的原因做了比较多的解释。所以很多人说罗马书第六章其实是在护教，所谓的护教就是当他把福音传讲的清楚，传讲明白的时候，有人针对他所传的提出了一些很深的质疑，这些质疑会直接触碰到福音最核心的东西，所以他必须要为这个质疑提出好的解释。从这个角度看也很好，可是我始终相信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他没有去过，他怎么知道他们要吵什么？他没有跟他们讲过道，上过主日学，他怎么知道他们会怀疑他要讲的是什么？素未谋面，他怎么有把握罗马教会的人会问这个他觉得现在很重要必须解释清楚的问题？听起来不像，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把心情稍微放宽一点，护教就是要准备吵架了，不是你吵就是我吵，不是你输就是我赢，总是要争出个道理。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有一节很简单的经文，大家都会背，十七节，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什么？因信得生。哈巴谷第二章的这一节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事实上他提到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义，第二件事是信，第三件事情是生。很多人讲罗马书义呢，我相信讲的够多了，信呢那是非提不可，但不多的人会注意到义也好，信也好，最后落脚在人，信耶稣的人和教会身上，最后有一样东西叫生命。我们回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其实它是要回应第五章，它开始表达什么叫做福音，福音跟律法最大的区别会在哪里。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的前面，其实它是顺着第五章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什么？永生。 所以其实第六章回应一个主题，是没有办法离开永远的生命。有人讲永生就讲我死后会得永生，我觉得你把基督教看得太肤浅了。为什么讲永生？一个是讲到它的源头，一个是讲到它最终的目标，还有是讲到人信主以后活在今生那个生命的样式。我举个例子，我们讲生命，我们一定要讲耶稣基督，对吗？耶稣基督从哪里来？他是生命的源头，那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是怎么讲的？那么耶稣基督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活到他原来永远生命的荣耀。所以一个是源头，一个是什么？最终的目标。可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绝大部分的了解都在哪一段？都在他来到世界彰显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长大，他出生，然后他传道，他教导，他行神迹，医病赶鬼，他收门徒，最后到了十字架。他这一生走完，请问你算不算永生里面的一部分啊？算还是不算啊？你把它减掉你怎么算呢？所以生命其实会是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看第六章最后两节，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什么？永生。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什么？永生。可见得六章整段的经文前面是永生，后面还是永生，前面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永生，后面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结出来的果子，最后的结局人就是永生。义人必因信得生。慢慢来啊，读圣经啊，你要慢慢把这个酝酿出来。原来我们的眼睛看圣经常常是极其挑食。我是一个从小挑食的人，你要问我这个本性，我就觉得不是我挑，是我妈妈把我变成这个样子。一般啊，妈妈一定很能干，你才有本事挑嘛，对吧？每天吃大锅菜，每天下面，我想你也不用谈挑还是不挑的嘛。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多一半都按着自己的偏好挑，对吧？好，如果生命这件事情是保罗要在这段经文里面想要说明的，我就要回应刚刚我提出来的，如果护教是要提问题然后答问题，但是如果你是牧师，像保罗，你要用一封书信牧养一个你未曾去过的教会，你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去到他们当中，把一些属灵的恩赐跟他们分享，让他们得到建造。我想你真正要表达的应该不是跟他们去谈论谁对谁错。 很可能他是借着这种问答的方式，他要向这个教会阐述生命之道。什么叫生命？果子结局是生命，在基督耶稣里有永远的生命，可是这个生命的来龙去脉你知道多少呢？也许第六章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我分三个部分跟你们分享这段圣经啊，如果你要用神学来读，那真的是很辛苦啊！你怎么读都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东西非常的多，每一个东西、每一个词、每一个意思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这样讲吧，你喝过浓叫什么？有一种咖啡啊，就是浓缩咖啡，是不是这样讲？那个意大利的浓缩咖啡，我呢喝咖啡，但是我从来没有喝浓缩咖啡。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诱惑我，他说要喝咖啡就要喝这种咖啡，喝这种咖啡才叫什么喝咖啡。哎呀，都四五十，那个时候四五十岁的人了，还会有什么血气，你知道？哎呦，真的吗？我还记得我在哪里喝。各位，你知道台大不是有个诚品吗？诚品原来二楼是有一个喝咖啡的地方，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我好多年没进去了。我就点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哇嘞，喝了第一口，你们猜发生了什么事？太奇妙了，胃痛。从此以后我不仅那一杯啊就没有再喝了，我一直到今天有接近20年我没有再喝所谓的意式浓缩咖啡。保罗的经文在罗马书很多都像浓缩咖啡，所以第六章其实他要试着用一个比较容易让人懂的方式明白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恩典是永生的路。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面反复出现了一个字叫做知道。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用正常的语句来翻，就是我们应当知道受洗归入基督的人。知道就是一种可以说是理性知识上的深刻的认识。接着我们来看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知道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王。前面两个知道集中在如果耶稣基督死了，如果他复活了，如果我们相信了，如果我们归入基督的名下，借着洗或者是洗礼归入了主的名下，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部分。第九节的知道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他的受死复活， 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2000年前他死了复活了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你要知道。所以感觉上第一件事情的知道是建立在第二件事情知道的上面，对吗？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死跟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似乎是可以追溯，可以用一个客观的方式去理解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根据知道他怎么死，他怎么复活，他的死和复活是有什么意思，然后那我们的死跟复活怎么样跟他的死和复活连在一起。知道我们要越来越多，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正确，越来越深厚的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就像罗马书讲的，这里我稍微讲一下啊，我想我这样讲应该是不会算不合适。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信友堂，或者在教会外面，你听到很多人讲信友堂很看重圣经，对吗？对吗？那跟你喜不喜欢读圣经有没有关系？跟你会不会读圣经有没有关系？跟你认识你所信的这一位主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关系？不一定，对吗？所以不要把那个当成真的，你就越想越开心，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来信友堂崇拜，小心会瘸腿。认识他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的认识，他从洗礼切入。弟兄姐妹，洗礼从字义上就是淹死，这个洗的人在水里面死了，淹死了，然后呢活了，复活了，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从仪式的概念。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最多另外一个字，叫做一同。第四节，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什么一同埋葬。接着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接着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什么同定十字架。换句话说，洗礼是让他的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上帝让他所经历的事，不管是过程或者是结果，也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个就叫做洗。所以受洗大家都很高兴哦，可是什么都要跟他一样，你未必那么高兴，对吧？会吗？他不是洗澡啊，夏天洗澡很开心哦。弟兄姐妹，其实他是要在上帝的面前确认一件事情，我知道他的就是我的，他的死就是我的死，他的活就是我的活，他所行的一切就可以在我身上成为我要所行所想的一切。知道，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要参加成人主日学。哦哦哦，你不要觉得你来这里很久了，很老练了，你什么都知道。我刚听你讲这句话，我就知道你什么都还不知道啊。你告诉我，学认识神要学多久？要学永生嘛？永生多久？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问我，他说：“长老， 我们死了以后干嘛？在哪里？我说在主那里。他说那做什么？他说像我是一个牧师，我死了以后到天上，哪一个是我的教会？我的羊跟别人的羊怎么分呢？我还能不能牧我的羊啊？我说你想太复杂了，那个时候你是羊，你不是牧人，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大牧人叫做耶稣基督。他说我知道，那个时候有24小时一天的话，那每天那么长要干什么呢？我说学。他说还要学哦。我说对。他说学什么呢？我说学认识主。他说我这一生都在学习认识主。我说你一生学习认识主是别人教你，是圣灵教你，是你自己教你自己，可是将来是主亲自教你他是谁。你告诉我哪一个版本最权威？哪一个？你到了以后你就知道了。所以现在预备好该问的问题好吗？不要见到主都说啊啊，主你真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奇怪啊，这个就有一点可惜。学第二个部分，我们看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注意啊，这是这一段圣经第六章唯一出现信这个字。换句话说，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有的事情，从上帝看它有什么意义？这一件事情怎么样会成为我们这些归入基督的人，成为我们的产业，成为我们的生命实际？关键是信，信就产生了同，这样懂吗？就是他的跟我的两个就同在一起了。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与他同活，这是用相信把你知道认识的真理成为我们可以经历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信心是认识的下一个最重要的内涵。有人说我们是先信才知道，但也有人说我们先知道再信然后再知道，其实都可以。关键是你知道的能不能成为你的，把耶稣的成为你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很重要的啊。好，那信心怎么做呢？他在这里讲了一个很关键的字，11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里出现两次看，这个看的英文的圣经都翻成 think， 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 How do you think yourself， 你怎么看你自己。但是这个字呢，我觉得中文的翻呢，翻成看应该是还不错，但这个字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在罗马是出现非常多次，特别是在第4章，这个字就是算不算的算。弟兄姐妹啊，行为不算恩典，对不对？我们来看第4章啊，圣经第5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他的信就什么？算为义。第8节，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第3节，经上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第4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算，换句话说，信心里面有一个东西。你可以说你怎么看，你也可以说你怎么算，这有一笔账，看你怎么算。 算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不是你的，但是你把别人的算成什么？你自己的。本来我们没有永生，二十三节，但是在基督耶稣里，神赐给我们，因着恩典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你告诉我，赐给你的白白的，不要任何条件的，给了你，然后他的就变成你的。那现在下一步看你怎么算。你有没有收过礼物啊？你告诉我，你收过最重最大的礼物是什么？我曾经看过我的朋友啊，送给他的孩子一把钥匙，是一栋房子的钥匙。哇，弟兄姐妹，那房子是谁的？谁的？谁的？看你怎么算。他是爸爸白白的恩典给这个孩子的，这个孩子用信心用感谢把这个恩典领受进来，算作什么？他的。但是他算的时候，他知道原来不是什么，他的，对吗？哇，原来我们要算自己这一条命，以前没有信主是一个样子，信主以后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要用什么？要用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算，重新算一次。我以前不是非常懂啊，算我懂了，但是怎么算到自己身上来，我不是非常懂啊。他说第十二节啊，保罗他会告诉你啊，你不要操心，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这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换句话说，你把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的那个生命算在你身上，因着相信的时候，接下来啊，你要接着往前算，算什么呢？就看见自己身体里面的私欲。请问你私欲还在不在？在不在？在不在？在。好了，那下面什么叫私欲呢？私欲的翻译叫做 desire。你知道十诫的最后一诫在希腊文的翻译都翻成这个字 desire， 不可贪心，有没有 desire？ 这个在第七章会交代的更清楚。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身子里面的私欲顺从他的时候，这个私欲是指什么呢？这个私欲有两方面。我们一般讲私欲，通常会讲到道德面、行为面，对吧？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罗马书最早出现私欲这个字，其实不是道德的问题。我们来看第一章啊，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什么？情欲，就这个字啊，私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里讲到的私欲，讲到玷污身体，其实它的上下文，前文是拜偶像，后文也是拜偶像。所以这里的私欲，它的着眼点，人被败坏，私欲横流，其实还没有到你自己怎么坏的问题。它先是让你看见，当我们的私欲动起来的时候，就不要这位上帝，你还要回到另外一个被上帝造的那个。所谓飞禽走兽昆虫，你看到没有？私欲第一个动作是不虔，不只是不义哦。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不要生气啊。主日来聚会啊，很高兴，下大雨呢，看一看气象预报，刮台风呢，看一看今天有没有宣布要 要放假。弟兄姐妹，从某一个意义来讲，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什么？让这个东西在里面动了。其实私欲最根本的东西是让你自己离开那一位上帝，往自己身上走。好，这个是第二个层面，就是所谓的算啊。第三个层面，从第六章第十三节开始，不停地出现的字叫做把肢体、把自己、把身体献给谁做奴仆。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是献给罪，是献给不洁不法，现在呢是把自己的身体和肢体献给谁？献给主，献给神，献给义，最后能够得到一个果子，就是成圣啊。所以我把这三件事稍微归纳一下，第一件事情知道，第二件事情相信，看你怎么算，第三件事情献，献其实就是服侍的意思，就是你到底要服侍谁。弟兄姐妹啊，最近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四大运，是吧？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啊，我是啊，曾经是学校的一个球类的校队。你知道当校队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啊，可以请公假不要上课。我告诉你，做学生啊，那个时候就跟当兵啊，只要不上课，什么都好。当兵的只要能放假，什么都可以。好了，所以我们就常常要练球。你知道为什么常常要练球？这个里面有个东西叫常常可以什么？不上课。但你猜我有没有练球？我有练。但是你猜我有没有好好的练？我一直想要好好的练。时间出来了没有？出来了。自由了没有？自由了。然后呢？然后就不好讲了。弟兄姐妹，打球会不会打赢？靠什么？练球。我们的棒球每次都是到最后关头，最重要的一定会输，对不对？你不要生气啊，也不要心里面起伏太大，我对这个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觉。为什么啊？以前我碰到一个教练，他说答案很简单，你练得不够，到时候就要输球。最关键的时候人家会赢，就是在最苦的时候人家还在练球。这个道理会不会很复杂？你有没有下厨房煮过菜？你知道很有趣啊，琪姐还没来，没关系啊。哎，以前我岳父还在世的时候，他跟我们一起住。我岳父是一个很讲究吃、很有品味的人，他自己会做，但是后来身体不行。那我们三个人在家吃饭的时候，都是琪姐做，琪姐做的，我觉得，你问我，我觉得很好。你们为什么这样笑？但有的时候啊，忘了练球。后来有一次非常有意思，那琪姐就吃饭的时候就问这个，问我岳父啊，说：“哎，你觉得我手艺现在怎么样？”我岳父啊，回答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 他说你做的菜很好，只是水准不稳定。这样听懂了吗？一听就懂了吧？就是疏于什么练习。那谁是他练习的对象呢？我就是陪练的那一个人。但是我要回到这个最根本的，所以在教会啊，要服侍，这是生命的路。你不练球，你就在旁边不知道做什么，但是一定跟练球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对吗？最后比赛的时候，两军交战，就是难分难解的时候，你就会输球，这样懂了吗？因为你就差那一点点。生命啊，不是夸口我们付出多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愿意可以有时间、有场地、有机会、有同伴，让我们可以有这条路，可以结出永远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的话，这里一直讲到你要把自己献给谁做奴仆，求上帝纪念我们。我们这里知道，我们心里相信，然后我们什么付诸实践，在教会多参加服事。你说你什么都不会，穿得干干净净的站在门口，何长老来讲道的时候微笑一下，这样不好吗？这样我还会想要再来，不然的话我看到你那张脸，我不知道你是在暗示什么。很难吗？你告诉我，微笑要不要练？有的人那张死脸啊，真的是很讨厌的。但是有的人那个笑就假假的，有没有？有没有啦？你是哪一张？要练一下吧。当你练好了以后，既讨人的喜悦，也讨神的喜悦。但是你是愿意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肢体献给神。谢谢主啊，原来我们正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如果我们把献祭，如果我们把恩典，如果我们把身体、把肢体这些零零总总的圣经提到，在这一章提到的词汇，最后是结出圣洁的果子，我们联想在一起，我们最后来看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保罗的名言啊，第一节，弟兄们，我以神的什么慈悲劝你们。保罗鼓励别人，他的底层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弟兄姐妹，我们比人家活得久，我们比别人有经验，比别人聪明，比别人专业，比别人有智慧，都不是让别人可以跟着改变的根基。将身体什么献上，这个献就是第六章那个献，当作什么活祭。所以他用的字很准，对不对？我们祭是个祭，祭是要死的还是活的？死的。但是这里的祭是什么？活的。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是什么？圣洁的，结出成圣的果子，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看到没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献上自己的身体，所以献上身体的本身其实不是要改变你的道德，是要让你的生命脱胎换骨。接着到了第三节，这里讲到肢体，什么叫把肢体献给神？不要再献给罪，不要再献给不洁不法。其实在这里也讲到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有一样的用处， 一个身子，好些肢体，把肢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层面，它的层面不是我怎么样，它的层面是把我们自己的恩赐、能力、才华放在哪里？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彼此造就，彼此劝勉，彼此帮补，彼此扶持。这里讲到身体肢体的线上，是放在教会彼此恩赐的配搭上。弟兄姐妹，配搭难不难？难不难？要死哎！配搭的好，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见证。谢谢主，也许我们真的需要上帝恩待我们，真的照他所说的活在恩典之下。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活出你所应许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已经活出的生命，活出那个叫世人看为奇妙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